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主席说今天大家读的特别，然后我在后面不知道听到哪一位姐妹说特别过瘾，哇，读神的话可以读得很过瘾，真的是我听起来觉得真是太过瘾了。Yeah, 最近呢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跟我们华人有关的新闻哦，我不晓得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些许的不安啊。中美贸易战啊，中国政府逼迫教会拆毁教堂，然后羁押传道人啊，或者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政府那个紧缩的移民政策啊，还是最近最沸沸扬扬的那个香港的什么叫什么反送中示威抗议，好，还有那个我最常听到我们国语堂弟兄姐妹在讲的那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哈。就是这些东西好像非常的充斥在我们的这个媒体上面，那我就在想说不晓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所以今天给大家的题目呢叫做人间帝国跟天上的君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主，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也使我们有智慧聪明了解你的话语。谢谢主，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今天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有所领受，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着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但以理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哦，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是他用了两种语言啊，他有用了希伯来文，然后有用了亚兰文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卷他也会用到，可能就用到某一个另外一种语言，但是可能都是很少部分。可是但以理呢却是这个大量的使用两种语言的经卷，所以很特别，非常独特的。那在这个我给看一下但以理书的这个语言结构哈，所以他在一开始呢一章到二章的四节他是用希伯来文，然后中间有一大段哦他就是用亚兰文，二章到七章哦好大一大段 OK， 然后等到从八章到十二章他又恢复成为希伯来文哈，所以这是很特别的。而且他很有趣的是他有一种这种我们就叫做什么交叉对称的一种结构那更有趣的哦，就是你看它有 ABA 对不对？更有趣的是它中间亚兰文的那个部分呢，也呈现了这个交叉对称的结构。你看亚兰文的部分也是这样子哦，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哦，也是好像有一个这种交叉对称的这个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嘛，对不对？第二章呢在讲尼布甲尼撒王的大象的梦，对不对？他的那个像什么金头银背，然后呢这个铜的腹部，然后铁的腿，然后呢半铜半铁的这个半铁半泥的这个脚，对不对 ？OK， 就在讲那个四个王国啊，讲到巴比伦呢是那个金头，然后呢，银的这个胸部跟这个两个手背呢是波斯马代帝国，然后接下来呢是铜，就是指的希腊，然后等到铁跟半泥半铁就是罗马啊，半泥半铁，因为后来罗马好像也分裂成了这个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然后最后是神的国来到，这是第二章 OK， 然后等到第三章呢，我们看到的是神拯救这个但以理有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叫做沙德拉米撒跟亚波尼哥，他们因为不肯拜那个尼布甲尼撒建的那个大金像，他们不肯拜，结果他们就被丢到火窑里面，你们记得吗？被丢到火窑里面，结果他们呢既然呢这个毫发无伤，神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不被火焰烧到。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神审判那个骄傲的王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使他就疯狂了，像野兽一样的居住在野外，后来他终于就谦卑下来，神也让他恢复理智，就重新的做王。然后等到了第五章呢就看到另外一个骄傲的王，神审判他，就是伯沙撒王，他呢这个把圣殿的器皿拿出来在他的宴会当中这个饮酒狂欢，然后呢来这个亵渎神，结果最后就招致整个巴比伦的灭亡。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第五章跟第四章就有一个对称，对不对？ 然后呢，再下来呢，到了第六章，记载的是但以理他不怕王的命令啊。王说呢，这个如果这段期间你祷告的话，向神祷告的话，除了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明祷告的话呢，就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那但以理不怕这个王的命令，他仍然这个一天三次的这个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结果最后他就被怎么样，就被丢到狮子坑，但是神却封住那个狮子的口，让他呢这个从狮子坑里面后来被救出来。那你看第六章是不是就跟第三章呼应，对不对？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有个呼应 OK。 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七章了，那也是亚兰文部分的最后一章，因为等到第八章又恢复成希伯来文了。那我们这一次传讲但以理书的系列，我们就会暂时停在第七章 OK。 那八到十二章呢，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八到十二章其实是把第七章更细更细的来谈，好，那 OK， 那我们那个之后再说。但是就是讲到这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他的第七章也跟哪一章呼应啊？也就跟第二章呼应，对不对？那它整个是这个交叉平行的结构嘛 OK。好，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第七章，然后看它怎么样跟第二章呼应，看看第七章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好，第七章就是但以理梦见的这个四个兽。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非常紧密跟第二章这个尼布甲尼撒梦见的那个大金像的那个金银铜铁，其实是很对称的，很对应，对不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是梦到的那个大金像的金银铜然后铁跟泥，对不对？那今天呢但以理看到的呢是什么？狮子熊豹还有最后一个无法形容的兽 OK。 然后你看它就是整个的非常的对称的 OK。 然后呢第七章的第四节，他先讲他看到的第一个狮子，那个狮子呢有鹰的翅膀 OK。 然后呢这个他观看的时候，兽的这个翅膀就被拔掉，然后兽就从地上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好，那这个百兽之王狮子他其实光是吼叫怎么样，所有的动物就惊恐万分了。如果呢这个狮子再加上老鹰那个有力的翅膀，就是更有危险性了。然后呢这个狮子跟鹰都曾经被先知耶利米用来形容尼布甲尼撒，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那个翅膀被拔去，然后这个狮子就站起来又得了人心，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原本被赶出去，后来呢他谦卑，神又给他人的心，所以好像又从兽变成了人的那种感，又回去当王了OK。 所以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第一个兽，就是指的巴比伦帝国，指的那个尼布甲尼撒代表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就对称于那个金头，对不对？对称第二章的那个金头。然后接下来第五章呢，对不起，第五节又看到另外一个兽。第二个兽像什么呢？第二个兽像什么？像熊 OK。 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个兽旁跨而坐。这个可以另外翻译，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译本，它那个旁跨而坐可以翻译成说它侧身而起，然后它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那有吩咐这个兽说起来吞吃多肉。好，那这个他们说叙利亚熊重达250公斤，所以它那个一爪子劈下来啊，那个人可能就当场就毙命的了OK。 而且呢这只熊呢，他说他的嘴巴里面含着三根肋骨，就是他之前所猎取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吕迪亚帝国还有埃及这三个帝国，指的就是波斯马代他呢怎么样猎取了三个帝国，而且呢他还觉得很饿，他还怎么样要侧身而起，随时要起来再吞吃多肉，一看，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指的巴比伦接下来的那个波斯马代。然后此后我又观看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然后得了权柄，请问你知道豹最厉害的是什么吗？豹最厉害的是它的速度，因为它跑得非常的快，所以呢一旦被它看中的猎物呢，他只要加速跑起来，很少猎物逃得掉的。那这么跑得这么快的豹，现在就加上四只翅膀，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更快，只要被他看中了，想要活命是没有希望的。 那这个迅速的这个野兽呢，就很像那个希腊的亚历山大的军队哦。亚历山大军队短短几年东征西讨，就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他们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在帐篷里面哭啊，掉眼泪，为什么呢？他说这世上再没有可以他征服的地方了。就他很快，他的那个军事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值得这个亚历山大。然后呢，这个兽呢有四个头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它有四个头，它就可以朝着好像不同的方向去寻找猎物。那另外一个呢，就也指的等到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帝国呢就被四个将领哦就瓜分掉了，有四个头。OK， 那如果前面三个兽啊，狮子啊，熊啊，豹啊，如果是人类所知道最凶猛最危险具最危险性的，那么第四个兽哦，就那个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第四个兽，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大铁牙，吞吃嚼碎，然后呢嚼碎剩下来的怎么样，不想吃的还要怎么样，用脚把它践踏，把它踏碎。然后这个兽可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没有一种已知的猛兽可以去形容它，是这个四个兽里面最神秘最残暴最凶狠的啊。那个大铁牙其实也呼应第二章那个金像，最后它是铁腿，对不对？所以这个指的就是统治人间哦最彻底掌权最久版图最大的罗马帝国。这个巴比伦对不起，这个但以理在脑海中他看到的意象就看到这四个兽。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请问这四个兽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啊？为什么但以理梦到的意象不是四种果子啊？不是春夏秋冬，哇，这个有枇杷啊，春天枇杷完了以后呢，就变成夏天，哇，就又看到了木瓜，然后接下来呢，到了秋天，哎呦，看到火龙果啊，然后到了冬天什么？冬天什么？草莓吗？还是苹果吗？我不是晓得，就是他在异象中看到四个果，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是看到这些树的果子？为什么是看到四个野兽啊？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跟你旁边人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答案？哦，哎，
我跟师伯讨论的
是
地上太恐怖，他想上天。
地上太恐怖，他想上天哦。OK， 好呀。哎，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怎么不？为什么圣灵的果？为什么要用果子来形容啊？果子没有杀伤力，然后果子好像很滋润，你想到就很美好，对不对？OK， 可是讲人间帝国想到的就是这些侵略，这些兽，对不对 ？OK， 所以好像斗争，对，所以好像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人间的国，好像就是用这些兽来形容，就是说人间国度的本质就好像很卑贱，就像野兽的国度一样啦。好，就是好像人间的政权就无法避免的，最后就会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骄傲的这种特质。所以好像但以理看到的这个意象让我们就知道说人间的帝国怎么样，最后都成兽，都是兽。然后我们还讲，刚刚还有讲到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大金像，对不对？显示人间的帝国会从金到银到铜到铁，表示什么？表示越来越差啦，表示说呢后面没什么好讲，反正越来越差，后面没什么好讲。其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眼光放在人间的国度哦，是没有盼望的。因此啊，当我们热衷于台湾选举的时候，就要小心，不要把某个候选人当作救世主，以为只要他当选，台湾就有救了。好，我不管那个某人对你来说是谁啦， 都是一样。也或许哦，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那个爱国的这个观点呢，你需要放在启示的光照下面重新调整，不要把祖国高举超过了神国。不管你认同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不敢说还是台湾，因为有人觉得台湾不是国，对不对？ OK, yeah, OK, 好。也不过也因此呢，我们不要把自己依附在某个你认为的强国之下，然后在他的硬币底下打造你自己的小小帝国。人间的帝国最后无可避免的会成为充满暴力跟骄傲的恶兽，而且会好像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盼望。 OK, 但是这个不是表示说我们要很悲观 很灰色，因为呢，虽然呢人间帝国都承受，可是呢上帝宝座人常在。但以理的祖国灭亡了，可是他没有因此就灰心丧志，他还是投入了政治，对不对？他还是服侍了巴比伦的帝国跟波斯马代帝国好几位的君王哦。可是大家留意，但是他也没有被这些帝国给收买，他真正效忠的对象是天国，不是人间的帝国。他真正服侍的对象是天上的君王，而不只是地上的领袖。所以但以理就从人间帝国的这个兴衰，他就举起他的眼目，他就拿起他的异象望远镜哦，他接下来看到呢，就是看到天上君王的掌权。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看到了那个四个兽之后，他接下来他又观看，他看到什么呢？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但以理他看见人间帝国的兴衰轮替的过程当中，那个亘古常在者始终就坐在天上的宝座，所以他知道那个至高的神才是天地的主宰，神的主权，神的王权哦，即使遭遇到反对的势力，神始终仍然在掌权。就算那些反对势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的可怕，而且力量非常的强大，就算在人间的那个敌人好像最成功的时候，但是神仍然坐在那个宝座上。现在我们听这个四个兽的异象哦，不感觉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是什么时候吗？你看经文七章的第一节，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是巴比伦王伯沙沙的元年啊。那个时候波斯马代还没有很强哦，那个时候希腊只是几个城邦而已，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根本还没有影子啊。但是呢，但以理就看到他在异象里面就看到接下来历史上的发生的事情。其实我就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对照我们中国的历史哦，你看得清楚吗？不太清楚，对啊，不好意思，这个我已经放到最大了，再大就超出去了。OK, 对照中国的历史，等于是什么？等于但以理在春秋时代。等于他在春秋时代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接下来战国七雄最后是秦王会胜出，然后建立大一统的帝国，而且他还知道秦帝国维持不久就会败亡，然后他还可以清楚的预言接下来的楚汉相争最后是刘邦会打败项羽，然后开启汉朝的盛世。就是你对照那个年代是这样的，他在春秋的时候他就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回来但以理书，就他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他就知道接下来是波斯马代，后面的那个是希腊，后面的那个是罗马。所以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说，整个历史会是按着但以理的意象来成就，那我们就可以更能够确认一切的背后是上帝在掌权。你就更能够确认，因为那你看到的那些事情，他在巴比伦帝国看到的那个波斯马代希腊罗马看到的事情后来真的成就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他举目往上看，那个天上的宝座，亘古常在者坐在那个宝座上的那个世界，那个意象也是确确实实的，整个是上帝在掌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哦，你要知道这个时刻坐在宝座上的仍然是我们的天父，仍然是那个为了爱你而牺牲他的独生爱子的你的天父啊。可能因为中美贸易战争，你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很可能因为移民政策的紧缩，所以你的居留身份遥遥无期，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政府对教会的一些逼迫，我们当地的事工受到影响，甚至我们的同工被迫要离开，更可能因为反送中的这个争议，我们广东堂弟兄姐妹的我们的肢体内心非常的煎熬，不知道未来局势会怎么发展。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没有改变，就是请问谁坐在那个宝座上啊？是谁坐在宝座上？那个亘古常在者，那个我们的天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仍然坐在宝座上面，仍然是他在掌权。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为着很多事情很烦心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在谁坐在宝座上，那个爱你的天父，那个为你牺牲他的爱子的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不卷入政治，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不受政治影响。或许呢我们没有参选了，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鼓励 Patrick 回台湾参选，对不对？好，对，虽然我们没有参选，但是呢我们逃脱不了办公室的政治啊，民间社团的政治啊，甚至教会的政治啊，家族的政治，而且我们可能都在当中，我们可能都体会过当中的残暴跟骄傲的兽性。你有体会过吗？你有在办公室的政治体会到那个兽性吗？有吗？都没有啊。有，对，下一句话我不敢问，你有在教会？我不敢问啊。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哦，因为公义的上帝最后会有公正的审判。经文说呢，在神的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最后上帝会施行审判。人间的胜败都是一时的，上帝的审判跟定夺才是永恒的。但以理他就在异象当中，他就看见了那个审判的结果，他就说，他这边经文一直说我观看我观看，他就一直看到很多很多的事实。他说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声音就被杀，身体损坏，人被扔在火中焚烧，讲的那个第四个兽就被被杀了。然后呢十三十四节呢，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兽性的帝国会被毁灭，然后呢驾云的人子必定会掌权。那个经文里面讲到，相对于人间帝国的短暂，人子的权柄是永远的，人子的国度是永远不会败坏的，不像地上的帝国就不断的轮替不断的轮替，但是人子的国度是永远不会败坏的。但是哦，请问人子是怎么得到那个权柄的？人间的帝国怎么得到权柄呢？透过暴力，透过欺压得到权柄。经文说那个兽要吞吃全地，而且呢践踏嚼碎。二十五节说呢，他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然后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人间的帝国得到权柄就是透过欺压，透过暴力。而人子他怎么得到权柄？人子得权柄是透过谦卑，透过舍命，透过顺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经文，好，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他，这个他是谁？ 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就是指的那位人子。好，我们再一起来，好，预备，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的主怎么样得着权柄跟荣耀呢？他就是虚己，他就是谦卑，他就是顺服，然后得着荣耀，然后神使他升为至高，然后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而最后呢，要把那个荣耀归给神。不像人间的帝国，不像那个兽，最后就是夸口夸自己。所以到那一日啊，宇宙万物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王，使荣耀归于父神。而且我们在但以理的意象里面，我们发现不光是人子掌权啊，不光是人子成为全地的主，是那些受苦的圣民呢，也将得国。那些受苦的圣民终于会得国，跟人子一同的来掌权。这是但以理在意象里面看到的，他看到了人间的帝国，最后都向他看见的成就了。他看见天上的宝座，那也一定会是一个事实。他看到了人子会掌权，而他看到了受苦的圣民最后会跟人子一同得国，一同掌权。就像他看到地上的帝国的轮替最后成为了一个事实，他刚刚所看到的其他的这些意象到了那一日也会成为事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C.S. Lewis 写的一个童话，叫做《狮子女巫魔衣橱》。好，就算你没看过那个书，你也看过那个电影，对不对 ？OK， 里面说到，咦，怎么有一个这个？咦，啊，在这里。OK， 好，你有看过吗？看过哈，这个故事说到有那个四个人类的孩子哦，就他们到了纳尼亚王国，然后呢，他们呢就都变成了那个传说当中，就在纳尼亚王国里面传说要来的那个国王跟女王。好，然后在纳尼亚的那个王国里面，那个动物都会说话，对不对？而且有好多很特别的动物啊，有那个什么人羊啊，哦，就是那个。上半身是人，然后呢下半身是羊，这样 OK。 然后有很多的动物，然后有飞鹰啊也可以讲话，海狸也会讲话，然后这四个小朋友就到了那个纳尼亚的王国里面。虽然呢这个衣橱外的世界啊，这四个小孩小这个男孩女孩叫做什么，你们记得吗？叫 Peter、 Susan、 Edmund 跟那个Lucy， 好，最小叫 Lucy， 好，他们在衣橱外其实就是普通的男孩女孩啊，可是他们去到纳尼亚王国里面啊，他们就是国王，他们就是女王，而且不是他们到那里，他们就突然就有特异功能，他们突然就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是哦，而是说他们就是被命定为王啊，虽然他们。刚去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那个王国到底怎么样 OK， 可是他们就是被命定为王的。然后呢他们有软弱，有失败，他们有胆怯，有不幸，然后甚至后来你记得那个第二个小儿子，那个小儿子 Edmund， 他受到白女巫的诱惑怂恿，就他就怎么样，他就背叛，对不对？因为白女巫说要给他糖吃，对不对？他就背叛了，他就把自己出卖给那个白女巫，然后要陷害他的这些兄弟姐妹，因为他有里面有一些嫉妒在里面。然后虽然 这四个男孩女孩他们就有很多的软弱，可是，他们就靠着那个狮王 Aslan 的帮助，他们也不断不断的成长，然后他们就逐渐的发现说，哎， 自己真的被命定为王。哎，那那个故事的后面有很精彩的，那个有一次那个狮王跟那个狮王艾斯本跟那个白女巫遇到，那个狮王反正那四个孩子跟着他嘛，然后那个白女巫就对着那个狮王艾斯本说呢，你那个里面有一个是我的，是就是那个背叛的那个埃德蒙，他说有一个是我的，然后那个狮王艾斯本就说 I know， 我知道，但是我会处理。 OK， 那你们知道那个故事最后怎么处理呢？最后就是狮王怎么样，把他自己交付给那个白女巫，然后白女巫就把狮王给杀了，然后呢白女巫就要来统治整个纳尼亚王国。那然后他们那四个男孩女孩就带着这些动物啊，然后就打仗啊，然后后来那个狮王就死里复活了，出现了，就最后就带领他们，就最后终于打败了那个敌人，然后就拯救了那个纳尼亚王国。然后后来那个四个人类的这个那四个孩子哦，他们后来就在纳尼亚王国，他们就戴上了皇冠，他们就开始他们治理纳尼亚的这个黄金的时期。就很多年以后啊，在他们在纳尼亚很多年以后呢，他们都长大成人哦。有一天他们就在那个这个策马林间就追逐那个白雄鹿，就不知不觉呢，他们走，哎，怎么样？就既然又从摩伊族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世界，就他们一回来呢，他们彼此看看，哇，自己还是一样，是那个普通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哎，怎么还是一样？可是呢，他们其实从此哦。也不再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很有想象力的表达了基督信仰的真理。讲到 S 人，你会想到谁？就会想到耶稣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为了拯救 Adam， 然后呢，就用他自己去代替 Adam 的生命嘛，就被杀了，然后又复活了。OK， 他为什么要画狮子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呢，耶稣是犹大的狮子，对不对 ？OK，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清楚的象征我们的信仰。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好，但是他也讲到两个世界，对不对？好像有我们现在好像现在这个两个世界，而且是两个同样真实的世界，一个是纳尼亚王国，好，一个是伊除外的世界。OK。然后这些我就觉得他都描述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个最难相信呢？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难相信的是，请问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你相信吗？相信，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也不太相信，然后也不太难想象，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好，可以。可是说实在，对于我要成为国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很难想象。对你来说呢？一样。我以为你觉得对我来说很容易，我本来就是生来为王的，那很好很好。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难想象。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帮助我想象说，哦呀，他们因为是被命定要为王，然后他们真的就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成为那个王的样式。所以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啊，这些神的圣民，有时候你也会感觉到我们受这个兽性帝国的逼迫啊，但是呢，至终在神的国度，我们是会得到荣耀跟尊贵的。神也应许我们在那个将来的国度，我们会做王。如果我们也可以相信，如果我们也可以用信心的眼睛哦，看见那个人子国度的话，我们也会不再一样。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请问你在为哪一个国效力啊？请问你的终极关怀是哪一个国度？ 请问你终日所思所想所追求的是哪一个国度？是那个世上的国度呢，还是那个人子的国度？我原本想要把这一次的这个讲道的题目定为叫做两国论，但是我又担心哦会引发太多的政治联想啊，所以我就作罢了哈。对对，但是就是那两个真实的国度，我们常常只看到一个国度，然后我们所思所想是地上这个国度，那我们需要像但以理一样举起那个异象的望远镜，看到那个人子的国度，它是同样真实的国度，那我们会不再一样。 OK， 我接下来呢，我想要请那个 Esther 来为我们做一个这个他在幸福小组里面服事的一个见证，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Esther。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 Esther， 来自彩虹小组。其实对于这个幸福小组啊，我刚开始是没有计划要参加的，因为我想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然后呢，我也不想说我可能也还没有准备好，我想说先让其他的人先做做看，然后呢，我再来看看说我要不要做。但是呢，经过牧师的积极的鼓励之下，所以我就参加了上一期的幸福小组。那我觉得在这一期的幸福小组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自己。我第一个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能够学习交托给神，因为呢，我们的同工呢是我们门训的姐妹，所以我们彼此很熟悉，我们也很有一定的默契，所以呢，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非常的喜乐。我们从开始邀请 Best 就是慕道友，一直到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交托给神，想说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那一切就是就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所以即使我们讲好，如果有任何一次的聚会一个 Best 都没来，我们一样照吃照喝照玩所以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重担通通交给神，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的是把重担交托给他，然后呢不要把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有一句话说，经文上圣经有一句话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幸福小组当中有很重要一件事是做见证，我们每一个同工都要述说自己生命的故事。其实我自己是很不习惯在一群我不熟悉的人当中去讲我过去的软弱，讲我过去的失败，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幸福小组让我呢跨越了这个障碍。因为我想说我算什么呢是让神得荣耀的，我自己算什么呢所以而且我在就是在大家做见证讲生命故事的当中，你也可以听到别的同工他们的生命故事，其实你会很有感动，然后也很受激励。所以其实这样的情形在平常的小组也许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唯有在幸福小组当中你可以听到许许多多人每个人的生命的故事。然后另外呢在我们幸福小组受训的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是告诉你耶稣爱你，是要用耶稣的爱来爱你。所以我们对于 Best 就是那些新朋友那些慕道友，我们不是去轰炸他的脑，我们是要感动他的心。即使有的时候你所付出的不一定会得到回报，有的时候你所关心的也不一定会有果效，但是呢，我们一样是让我学习用基督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们。 所以在这次的幸福小组当中，我自己有来自极大的喜乐，是与神同工，与弟兄姐妹们同工。我们不光是我们五位在就是参与幸福小组的同工，我们还有为我们准备饭食的，有为我们设计卡片的，有帮我们准备礼物的。所以你在这些同工当中，我真的得到很大的喜乐，因为我们都共同参与了传福音，在神的国度当中传福音这样的事工。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同样的得到这样的喜乐。谢谢各位。
希望我不是很强力的要求哈，这样就变成兽性的帝国了。希望是很谦卑的恳求的，现在也是很谦卑的恳求大家能够委身参与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里面。其实怎么样算成功啊？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真的不是看幸福小组最后有多少人受洗来判断成功。我觉得当我们顺服主给我们的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本身就是成功了。阿们吗？是真的，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我们顺服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去做，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刚刚S 有讲到，其实你知道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要为传福音付上那个昂贵的代价，特别是时间，就 怕没有时间嘛。所以你要付上这个时间的代价，本身呢，你知道，其实这就是一种为人子的国度效力的一种很具体的实践。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在某一个小组的微信群里面看到一句话，他说呢，为神花时间是投资到永远。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当你说我都没有空，我都没有空的时候，真的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没有空？会不会你终日所思所想所追求的都是那个国度，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在这个国度上？弟兄姐妹呀，那我想说我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一些政治的议题那个诗篇89篇有一段经文我也非常喜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我们在但以理的意象里面看到，哇，神的宝座，对不对？看到在他面前侍立侍奉了千千万万的天使但是诗篇这边说呢，其实神宝座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这边说呢，神他喜悦的是慈爱还有诚实。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一些政治议题，当我们想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那我们的关注就不能够只是不单单只是个人的利益，甚至国家的利益，那个是人间帝国的角度。我们也需要关注那个公平公义的问题，这个才是人子国度的视野。当然我不是要在这里说，所以呢，中美贸易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公平公义因为我也不够了解但是我们思想的时候，你不是从你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从你的国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角色来发出的，你要思考的人子国度，你就要去思考公平公义的问题。同样对于移民政策，我们的立场也不能够光只是个人的未来，而是公义跟慈爱的一个拿捏，到底怎么样是合适的。对于香港反送中的议题，也同样不能够就只是简化为爱国两个字而是说公平公义慈爱诚实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谈到那个很敏感的在这边很敏感的两岸议题还好我们这边没有坐这边的都是哪里来的坐这边的都是哪里来的这个一边一什么就很麻烦但是你知道我前两天我就看到那个台湾的牧者团队，他们推动说40天为国守望祷告，然后他在8月22号有提供一些祷告的指引那我看了心里有一点点触动，那我就也打在 PPT 上面跟大家分享还有我们的 PPT， 他那个祷告指引，他上面是这样说： 他说两岸分治将届满七十年，害怕被统一和害怕被独立的情绪就弥漫在台湾跟华人的世界里，这股对政权的惧怕情绪也影响到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的教会，拦阻我们在神国里同心前进。求主赦免我们高举人的政权，惧怕人胜过敬畏神，以致陷入网罗，成了沉睡和瞎眼的，无法效忠于神国。求主的爱光照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教会，除去我们心中对统一及独立的惧怕和担忧，使我们苏醒过来，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专心倚靠神，在安稳中同行，同心前进。愿上帝帮助我们可以用属天的高度和眼光来为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来代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思考整个社会议题这些政治议题的时候，我们好不好也试着学习从神的国，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二到七章的这个结构。好，二到七章的结构，你看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最核心的部分我们看到那个短暂而骄傲的王，对不对？红色的部分。而最外层的展现的是什么呢？最外层展现的是上帝至高永恒的那个掌权，那夹在那个中间的就是神中心的百姓，在骄傲自我中心的君王的逼迫下面，他们怎么样持守信仰，而且得到上帝大能膀臂的一种拯救。我看这个结构我就想到我们其实也都夹在中间，一方面我们有现实生活的压迫，经济的啊，身份的啊，家庭的，人际的，或者健康的，一方面我们有这种压迫，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天国最外层的那个天国的盼望。我们知道神如今正在掌权，而且神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会展开案卷施行审判，他会让人子还有他的圣名，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会让我们一同得国。而且即使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仍然坐在宝座上面掌权，要显大能。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今天夹在中间的我们，我们也可以选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也可以倚靠圣灵的能力付上那个传福音的代价，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岗位上面去实践那个公平、公义、慈爱跟诚实，因为我们同样会经历到那个上帝大能的膀臂的拯救，就很像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个但以理还有他的那个三个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我们可不可以就彼此扶持，我们就一同来实践信仰，我们一同的来经历神，然后我们一同来为神国一起来活，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我们知道你仍然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信心的看见里面，我们可以持守信仰，而且可以带着喜乐来盼望人子国度的来到。主啊，就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众人真的可以同心，我们一方面同心的来实践你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一方面我们也彼此代祷，彼此劝勉，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也来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使命，关怀需要的人，在我们的岗位上面我们实践公平、公义、慈爱跟诚实。主啊，让我们真的更看见我们自己是属于人子国度，要与主一同做王掌权的主的圣名。 就让我们更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磨塑，继续的雕琢，好让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真的都越来越像人子国度里面要与人子一起掌权的那个国王，那个女王。主啊，愿你这样子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